俄攻势停滞，亚速营反推敌军，俄罗斯向波罗的海国家发动混合攻击，开辟第二战场。华春莹啱啱升副部长，又有新职务。李参议员指，无论新冠病毒起源系点，中共都难辞其咎。宣扬巴黎奥运梦想破灭，曾经因为兴奋剂事件被停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俄军的强烈攻势似乎遇到樽颈，一直追踪前线战况的推主 Samuel Ramani 分享情报说，乌克兰的阿速女士兵在顿涅茨克州的萨雷布良卡方向将俄军逼退了接近一公里，中断了俄军的攻势。俄罗斯原先计划抢夺顿涅茨克州的重要据点里曼，但是在萨雷布良卡地区被乌克兰军队反推后，先前俄军付出的努力恐怕全部都付诸流水。目前俄军只能够透过萨雷布良卡地区的森林返回受到乌克兰破坏的铁路枢纽进行撤退。乌克兰军亦都不止在战场前线对俄军发动攻击，乌克兰目前已经改装自制的海王星反舰巡航飞弹，代替美军提供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展开攻击。另外有消息指，乌克兰目前摧毁了大量俄军的 9K37 山姆矩防空飞弹系统。乌克兰还利用有夜视功能的神风无人机向俄军的220毫米重型火焰喷射系统布拉提洛多管火箭炮发动攻击，被炸毁的布拉提洛多管火箭车在战场直接燃烧起来，并且冒起了浓浓黑烟。有分析指，目前俄军的进攻潜力所剩无几。乌克兰56旅发表的，他们和第21旅的兄弟一起在顿涅茨克恰索夫瓦尔地区的卡里洛夫卡村渡口，击败了试图由后方包抄乌克兰守军的俄罗斯突击队。独立军事卫星信息分析机构 YLE 透过卫星图片以及军事情报资讯透露，俄罗斯调动大部分驻守在芬兰边境的士兵前往乌克兰进行增援，同时又向友好国家收购武器，或者是向其他国家收购西方的武器生产设备。俄罗斯已经将超过 80% 的军事装备以及士兵由北约的边境以及俄罗斯芬兰边境撤离，转移到乌克兰的战场。但是欧洲北部波罗的海地区亦都日益成为西方和俄罗斯冲突的第二战场。俄罗斯没有放弃同北约东部接壤的边境进行各种骚扰，包括遣送大批移民到边境地区，干扰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信号，招募犯罪分子，展开小规模破坏行动等。芬兰总统斯图布14号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外交政策论坛说，俄罗斯正在发动两场战争，一场是在乌克兰的动态常规战争，另一场是同欧洲以及西方的混合战争，目的是影响舆论或者摇动我们的安全感。位于赫尔辛基的欧洲应对混合威胁卓越中心发表的报告显示，为了削弱欧洲并且在内部破坏它的稳定，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动用混合战略。芬兰外长瓦尔托宁说，来自俄罗斯的混合威胁无处不在，这一方面没有前线，现在整个欧洲都处于战争之中。欧盟各国大使就针对俄罗斯的第14项制裁方案达成协议，这个方案包括新的限制，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制裁的影响，堵塞漏洞。新的一篮子制裁措施将会特别包括禁止转运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以及欧盟业界对第三国子公司和合作伙伴违反制裁行为的责任。一个月已经过去，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并没有达成，在哈尔科夫的攻势完全被停滞，乌克兰在局部展开了反攻。现在的乌克兰战争，战争双方都希望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势，试图改变战争形势，取得突破。 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没几耐之前刚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有香港媒体报道说他很可能又有新职务。明报20号报道，中共多个外事单位最近频繁出现人事调动，包括驻印尼大使陆行升任中联部副部长，驻南非大使陈晓东、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长华春莹双双升任副外长，驻埃塞俄比亚大使赵志远调任外长助理，农用调任港澳办副主任，徐飞鸿出任驻印度大使等。而一个星期前，驻古巴大使马辉回国出任中联部部长助理，是中共中央外事口部门领导最新的人事调动。文章指出，华春莹是唯一一个未有驻外大使经历的副外长，有猜测目前主管欧洲事务的他可能接任副部级的欧盟大使，加强履历。著名自媒体人文超亦都曾经指出，华春莹从未出任过大使就升任到副部长，咁系过去从来未有过噶，显示习近平冇人可用，因为专制领袖需要嘅唔单止系人才，仲要忠诚可靠，想佢所想，之后考虑嘅质素条件就更难。香港媒体嘅文章话，上述连串嘅人事调动可以睇作系中共外事口最高领导人、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人事报告，但是自由撰稿人杜正3月21日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在外界看来王毅颇为得势，但是其实他身边有一个沉默的大佬可能对他不利，这个大佬就是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亦都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文章说，毫无外交经验的齐玉在2019年1月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文章引述知情人士披露，齐玉曾经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的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查研究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文章认为，习近平派了一名亲信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那是可能的。这样讲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亦都必须忌惮他。此外，还有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并不信任王毅。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最后一刻通知习近平会见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长黄小雄，而不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很好的例证。造成全球过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全球平均人口寿命减少 1.6 年的 COVID-19 疫情似乎正在淡出公众的视线。但是6月18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再次将这件事提出，表示中共政权难辞其咎。罗姆尼在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表示，无论病毒是来自海鲜市场亦或是武汉实验室，中共都难辞其咎，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该委员会正在审查导致新冠病毒的 SARS-CoV-2 起源的证据，他表示他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完全公开自己的资料。中共政府除了一再推卸关于疫情起源扩散的责任，要求批评者由世界其他地方寻找该疾病的可能来源之外，还打压举报人，拒绝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和外部调查员提供全部数据，但是就宣称自己在起源问题方面是开放透明的。就实验室泄漏的嫌疑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来讲，外部专家仍然希望审查该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研究记录，对该机构研究人员的医疗监控记录以及生物隔离设备的操作程序记录，来确保是否存在事故或者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迹象。临床阶段的生物制药阿托沙治疗公司的创办人灰衣博士指出，武汉实验室和军方的联系，该实验室的病毒排序数据库在2019年9月被删除。疫情爆发之前， 向該實驗室運送了幾樽危險病原體等間接證據，都是引起他懷疑的因素。研究人員說， SARS-CoV-2 基因組胞裡面的輔助蛋白質的功能能夠阻止人體出現感染症狀。庫爾博士將它描述為極不尋常、高度合成。根據這些特徵， SARS-2 來自自然界的可能性是十億分之一。關於問責制，參議員馬歇爾呼籲成立一個好像調查911事件這樣的委員會來調查這個問題。他向新唐人電視台表示，在太多的燈光、太多的攝影機底下，太政治化，我們需要將這件事帶到華盛頓特區以外的地方去調查，這樣才能夠防止這種事再次發生。中共國家體育總共游泳中心日前公告入選巴黎奧運會游泳項目運動員的名單，32歲的孫楊落選，引發關注。6月20日，宣揚巴黎奧運夢想破滅的話題上了熱搜。現年32歲的奧運會游泳冠軍宣揚，因為違反興奮劑檢測規定，曾經被罰停賽8年，之後減為4年3個月。今年5月28日，宣揚正式解禁，他希望自己能夠參加7月舉行的巴黎奧運會。但是中共國家體育總局游泳中心公告的參賽名單令他這個希望落空。名單顯示奧運冠軍張雨霏、汪順以及陳海洋、潘展樂等名將全部入選，但是就沒有孫楊的名字。孫楊在2020年因為使用興奮劑曲美他秦被停賽3個月，他聲稱服用該藥物是用來治療胸痛。世界游泳教練員協會主席約翰倫納德曾經指責說，全世界都有運動員吃興奮劑，但是只有中國選手是有組織地吃，拿納稅人的錢吃。2017年10月，前中共國家體操隊隊醫薛蔭嫻接受德國第一電視台 ARD 採訪的時候說，有超過10,000名中國運動員涉及國家支持的禁藥計劃，如果他們拒絕服用就要離隊。薛蔭嫻表示，中國體育界服用過禁藥的項目包括排球、籃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和體操等。由於反對服用興奮劑，薛蔭嫻成為中共最高級別的意見者，長年受到打壓，最終在2017年逃出中國大陸，到德國申請政治庇護。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